的手中。求主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在他那获得力量、智慧和各样的恩宠。主啊，求你再次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得到真理，让我们能够幸福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主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第四章的内容了。第四章我们再次要看到保禄和腓立伯教友那份友好的那份关系。好，大家能够看到第四章的幻灯片，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的，师傅。
好，那行，我们首先来看第四章的结构。整个第四章呢，一共是23节，可以分为5个、7个小部分吧，6个、7个小部分。那第一个就是第一节保禄关怀弟兄们这些教会。第二呢，就是2到3节特别劝勉同工们在教会内服侍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和睦。那第三部分呢，就是4章的4到7节，就讲到凡事要谢恩，怀着感恩的心来祈祷。第四部分呢，就是4章的8到9节，就是应该思念各种美好的事，各样的美德。那第五小部分呢，就是10到13节，保禄提到说呀，要凡事靠主，凡事要知足。那第六部分就是称赞了腓立伯人的爱心他们多次帮助保禄。保禄呢，平时不会接受别的地方的教的捐献，但是呢，心甘情愿或者非常乐意的去接受腓立伯人他们的奉献。那最后一部分呢，有7部分，就是结语和问候就是21到23节。好，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经文的部分，邀请一位弟兄吧，来读一读1到2节。
奉主的名读经，恭读腓立伯书。为此，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我奉劝赫奥迪亚和辛提赫要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第四节说呀，就是整个第四章的一个开头哈，连着说了几次这个自己和腓立伯教会的关系，一共5个称谓你比如说我亲爱的提到2次我所怀念的我的弟兄们像一家人一样，我的喜乐，我的冠冕5个称谓，就感觉到哇，你太好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更好来称呼你我所爱的我特别关怀的我的冠冕，我的喜乐我成就的一个记号包括保禄在这边工作的那个一切的成果都彰显在腓立伯教会真的保禄用心在这里传教然后真的爱上了这个地方，爱上了这里的人一切都好的就好像有一次我办学习班我就跟那个找了一对夫妻上来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你老婆好不好？好，我哪里好哪儿都好哪儿都好这个你看这也是就是腓立伯教会太好了用语言都形容不了了连着5个称谓。那么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保禄和腓立伯教非常好的关系然后劝勉他们要干什么呢？劝他们要屹立在主内就是要站稳站直任何风吹雨打，任何的工具都无法影响腓立伯教会的这些性格。 也无法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要一力啊，就重点就放在这个整个第一节啊，重点放在一力这两个字上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太重要了，在信仰上一力太重要了，然后呢，魔鬼呢却利用各种方法让主的儿女们跌倒啊，让他们软弱啊，让他们远离天主，而保罗劝他们要一力啊，不要跌倒啊，我们要靠着主来刚强起来啊，站得稳，站得直啊，挺胸抬头啊，哪怕是有迫害啊也无所谓啊，并且呢，希望他们喜乐的来面对，就像保罗喜乐的在工作一样啊，就重点放在一力这两个字上啊，这第一节。好，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呢，就劝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应该是当时教会的女会长，或者说是女的领袖啊，叫厄奥迪亚和新提科啊，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保罗劝他们呢，要有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什么心情啊？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啊，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和保禄同心啊，你看在第三章啊，就说你啊要有同样的心情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就劝勉他们和我同样心情。后来这两个人呢，厄奥迪亚啊和新提科这两个人呢和保禄没有同样心情了，所以现在劝勉他们，你们要我有同样心情，就像在第三章的最后两节所劝的，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啊你要和我有同样的心情。然后另一方面呢，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他们之间啊没有同样心情了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了啊，他想他的事儿，他想他的事儿啊，两个人分裂了啊，所以意见不合了啊。这个保罗劝勉他们哈，大概是两个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他们要和保罗啊有同样心情，他们要同心同意啊为主来工作，然后呢。同心在主里特别重要，整个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在讲这个同心，那今天也劝勉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整个教会不再分什么地上地下啊，什么你对我错，只有一个教会，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主，也不要分党分派啊，这个，怎么样？有的是特别神父调动的时候啊。这个有的跟随这个神父，有的跟那个神父啊，教之间也不要分派啊，家族派系派系啊都不要分啊，我们都要全心全意的，都是为主工作啊，不是为某个人，你只有怀这样崇高的目标，你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啊。所以保罗说呀，我在主里劝勉你们啊，你们要在主里呀、啊、都悔改啊，都归向天主，也只有在主里才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纷争也好，一切的这个不和睦也好，都能够解决的啊。所以在主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地方
对，
啊，都回过来啊。好，这是第1到2节。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第3节、4节啊。我们再找一位姐妹来读一读。
攻读腓立伯书。居你，我忠诚的同伴，我也求你援助他们，因为他们若伴随我为福音而奋斗，与克雷孟及我的其他的同事一样，他们名字已写在生命册上了。你们在主内应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应当喜乐。天主的圣言。
谢天主。好，我们读的时候要读4章3节啊，4章4节啊，这样读。好，那我们先来看4章3节，说呀，至于你啊，有一个人，至于你，我的同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至于你是谁呢？
我也
啊，这个人
援助他
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啊，要劝勉、援助他们啊，就是做一个和好的工具啊，帮助他们啊。我求你哈，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一看地位很高啊？保罗说："我求你来援助。"这个人是谁啊？在保罗心目当中还要求他？难道他比重要啊？或者其他更重要哈？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人很重要哈。然后呢，哎，保罗要求他 求他来帮忙，这个他们两个人和好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可能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啊，我的同伴啊，我求援助他们，我查了好几本书，啊，这个书上都没有解释说明这个人是谁啊，大概呢，大概啊应该是教会的一个老会长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主教啊，也有可能监督啊。那么，在这个腓立蒙书上啊，曾经提到保禄求他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读一读腓立蒙书啊，第一章的9节10节，我们看这个你是谁啊？来找一位姐妹读一读腓立蒙书1章9节。
中国费雷梦书1章9节，我这年老的保禄，如今主耶稣做囚犯的，宁愿因着是爱德求你。1章10节，就是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乃西摩来求你。
哎，你看保罗在腓立蒙书里面也求了一个人啊，就是求这个腓立蒙啊，就保罗说，我因爱德而求你，因为这个腓立蒙啊，可能是啊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啊，他身边有很多这个，像这个奥乃西波罗啊等等啊，哎，他们这个都在他的这个管辖啊，做他这个奴仆啊，所以这儿一个人呢，可能也是当地的一个富翁啊，或者是有地位高的人啊，或者是有圣德的人等等，求他来帮助这些教会们和好啊，也可能呢是这个你呀、啊，一个是厄帕洛迪托啊，因为这个他是本地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你看非常值得大家信任的，然后呢这个让他来管钱来照顾保禄的，所以可能是厄帕洛迪托啊，但具体是谁呢？没有说太清楚哈，那应该这个人很重要啊，应该也超越这2个女领袖啊。然后呢，保罗说呀，我请求你来援助他们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和好，放下自我，然后让他们都能够全心全意为主做工啊。因为保罗啊给他们一个很高的评价啊，这2个女领袖啊很高的评价，说呀。他们曾伴随保禄啊，为福音而奋斗啊。他们呢，和这个克莱孟和其他同事一样，都很重要，都是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啊。所以你看，给他们很高的这个地位啊和荣誉。那么这2个人呢，真的很重要啊。天主希望啊，保禄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主工作啊，然后呢，也珍惜那份身份。就是写在生命册上那份荣誉啊，你们已经写在上面了啊，不要让天主把这名字从那上面撤去啊，因为在旧约当中有几个人被天主从那个生命册上撤下去了啊，比如说出谷记啊3章20节提到生命册上的人啊，圣咏69章28节也提到生命册上的人，末世录3章5节也曾经提到啊，你们可以。啊，自己去看一看。那么意思说，这2个人呢，你要珍惜啊。你们已经写上去了啊，然后不能这个不能违背你们的这个身份和召教啊。好，那么那透过这一点呢，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啊，这5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那请一位弟兄们来读一读这个灵修指导啊，5点。第一，
一同伴，一同劳苦，同负一轭，同心。二，如同工发生问题时，不去定任何一方的罪，而是去帮助双方和睦。三，当教会领袖不和睦时，会造成教会分裂。四，与天主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都是天主所知道、所纪念的。五，名字记录在天上、生命册上的人，在地上要有美好的见证。
是在天上， 登记名字的，那在地上就要做美好的见证。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灵洗啊，从灵洗那天开始啊，我们的名字都取了圣人的名字啊，我们的名字也记录在生命册上。那我们就要在地上好好的生活，来光荣天主。好，这是这个第三节。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啊，保禄劝勉他们说呀，你们应在主内常常喜乐。啊，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啊，喜乐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常常喜乐。刚才那两个人呢，那两个女领袖呢，就可能是生气、愤怒、着急啊，不开心啊，觉得当领袖太难了啊，当会长太不容易了啊。今天呢，保禄劝勉他们要喜乐，并且是常常的喜乐。啊，所以这个喜乐呀非常重要啊，便是要喜乐。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要喜乐呢？那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喜乐呀，这个它的重点啊。喜乐呀不是一种心情和感觉啊，哎呀，我得了什么奖了，我有什么好事了，我才喜乐。喜乐是一种心态啊。我们的喜乐呢，不是源于外在的环境、外在的顺利啊，或外在什么恩典啊，不是的。喜乐是由内在，是由心态所引起的啊。我可以在痛苦当中依然选择喜乐啊。喜乐是可以用意志决定的啊。所以，1000个人让你不喜乐，只有一个人让你喜乐，你就要选择那份喜乐。有1万件事情让你不开心啊。只有一件事让你开心，你要选择喜乐。所有的人都不爱你了，都恨你、讨厌你，只要耶稣喜欢你，你就喜乐，就开心啊！所以你要一直去选择的啊，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决定啊，我们要有一个喜乐态度。所以说，保罗说，你要喜乐啊，常常喜乐。好，弟兄姐妹们，请为。来读一读灵修之道啊，一二三。
灵修之道一，保禄一再吩咐我们要喜乐，可见喜乐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二，要字表明我们的顺服，也表明我们的决心，我们要选择喜乐。三，主是喜乐的根源，靠主是能常常喜乐的秘诀。住在主里面，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喜乐的必要条件。
是的，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有这份喜乐啊。好，真的很感谢天主。那第四、第五还接着读啊，五六啊。
五，我们愈靠近主，就愈有喜乐。我们与主的关系愈深，我们的喜乐也就愈深。六，当你不能感觉喜乐，没有可以喜乐的理由、安慰和鼓励时，仍该喜乐。甚至当你落在各种试炼中的时候，仍要选择喜乐。
就是。当你觉得没什么可喜乐的啊，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在这时候你特别要选择喜乐啊，你仍然要喜乐，哪怕是在痛苦磨练中啊，你要靠着天主啊去战胜那个失望、悲观啊消极的情绪。好，那我们再来学习啊，腓立比书的4章5到7节，请一位弟兄姐妹来读一读。
攻读《腓立比书》第4章5节，你们的宽仁应当叫众人知道，主快来了。
好，光读5节啊，好，光读5节吧。那么保罗就说了啊，你们的宽仁啊，要叫众人知道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消极来说哈，消极意义来说，就是要宽恕、包容别人的过失啊，就是劝勉那2个领袖啊，你们要宽恕别人的过失啊。同时呢，积极角度来说， 里面有一个忍耐，一个大的包含，大的胸襟啊，要学会忍受低级啊卑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别人对你啊不恭敬的一个对待啊，你都要含忍啊，要宽仁啊，那个人是一种仁爱，像君子一样啊，大度。所以你要站在主的立场来成行主的旨意啊，这个宽仁很重要啊，心要宽啊，就好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啊，宰相肚里能乘船，将军头上能跑马啊，马在将军头上都能跑啊，都无所谓啊，这个你不能心烦意乱啊，所以这个宽仁呢，就叫众人之道，好，这来见证主的爱啊。不能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啊，就不能包容，不能谅解别人，那么怎么做领导，怎么做领袖呢？是不是、啊、就像我们做神父一样，长区啊那么大，那么多人啊，有人这样有人那样，你一定要啊静下心来，沉得住气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灵修之道啊，找一位弟兄姐妹来读一读，一二三四。
灵修之道，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宽仁的。二，信徒应处处为他人着想，做领袖的人更需要这种宽仁的心。三，内心他的心一定宽大在沉静的，无论什么环境来临，他都不受任何风浪的搅扰。四，信徒若要彼此宽仁相待，最好的秘诀就是靠主，并想到主的再来。
嗯，是的，所以这个宽仁和喜乐是有关系的。一个人不喜乐，就是心里放不下事儿啊。这个你心大了啊，事儿就小了啊，所以然后你就会开心了。所以保罗说，这个喜乐是个宽仁关系的。当你为他人着想的时候，一定是个宽仁的心。那怎么才有宽仁心呢？一定要满心有基督的人啊！如果你里面有主，你才能宽仁；如果你心里面恨、抱怨、嫉妒，怎么会宽仁呢？啊！然后信徒之间也应该是啊，彼此宽仁相待啊，并且我们要靠着主啊，并且呢，主也马上快来了啊！想到天国来临了，有些事儿都要放下了啊，不要再斤斤计较了啊！好，这是第四五节告诉我们的。来，我们读读第六节。
攻读腓立伯书四章六节。
四章六节，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天主的圣言、
嗯、感谢天主。哎，然后呢，这个喜乐宽仁怎么就得到宽仁呢？就是不要挂虑啊。怎么得到喜乐呢？啊，不要挂虑，在一切事上只管祈祷啊，把这感恩的心去求天主就够了，把那个结果呀完全交给天主，你慢慢就会喜乐了。你不要什么事都挂在心上啊。耶稣说了，你不能通过你的挂虑忧虑让你的头发变白或变黑啊，是不是？我们要学会交托哈、啊。好，那但是这里面有个还有个重要的，就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啊。你学会感恩，学会知足了，你就会喜乐了。如果你不会感恩啊，不会知足的话啊，即使你有一家银行，你也觉得我的钱不够花啊。这个，所以你要这个学会感恩知足啊，所以这个感恩的心很重要。感恩感谢啊，咱们在第一章啊就讲过了哈、啊。表明什么呢？你看，在没有求之前，你就要怀着感恩的心呈向祈祷啊、嗯，不是说我得到了我才去求啊，才去感谢哈、啊，怀着感恩的心呈上祈祷啊，所以这个感谢是在求之前的啊，是表明啊，虽然还没得到恩典，我深信天主会降福我啊，也会给我啊这个更好的，这是信心的最高的表现。啊，我认识一位教友，一个普通教友啊，他的祈祷里面从来没有求，啊，这是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啊，给我们什么什么的，主啊，谢谢你帮助了我们啊，谢谢你常常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部是感恩啊。他有没有需要祈求的？也有，但是不说出来。嗯，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啊，所以这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啊。啊，相信天主，嗯，一定会降福的。好、啊、的，感恩的心很重要。那我们看这个灵修指导哈、啊，灵修指导又是一二三四，到十二哈，用十二点，我们找一位姐妹来读一读啊，就刚才就是这个四节、五节、六节啊，带给我们的这个灵修指导。
灵修指导一，喜乐的原因在于一无挂虑。二，一无挂虑的途径在于在祈祷中交托。三，信徒的挂虑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四，信徒相信拥有一位看顾我们的天主。五，挂虑就是表示我们对主的不信，不肯将重担交托给主。六，烦恼、挂虑、猜疑、不信，乃是基督徒最大的弱点。
哎，那这也是我们应该常常学习的哈。啊，要全部交托。当你交托了，就不会挂虑了。你之所以你挂虑，是因为可能你还没有相信啊，或者说没有完全相信有一位看顾我们的天主啊。所以我们要应该相信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挂虑了啊。好，那我们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七，信徒不该挂虑，但该为所有事祈祷。八，向天主祈祷乃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九，我们应当将凡事带到天主面前。十，祈祷加上感谢乃是信徒把忧虑交给天主的最好方法。十一，我们若能为那些令我们挂虑的事感谢天主，就会减轻了一半的压力。十二，信赖与喜乐胜过一切挂虑的方法。
嗯，好，那我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祈祷哈、啊，咱们天主教会说啊，要祈祷，要祈祷，其实要慢点读，要祈求和祷告啊。基督教翻译的比较好，叫祷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那个心愿呈到那儿，就说给天主听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去求天主，命令天主去替我办事啊。天主啊，求你怎么怎么呀？天主求你怎么怎么样？那不叫祈祷啊，那这是一种求啊，这种祈求或哀求，我们要告诉天主好了，就好像两个好朋友一样啊，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了，哎，你就说就行了，要加上感谢哈、啊。然后呢，这是我们信徒啊，把忧虑交给天主的最好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不要说一祈祷就是求啊，要就是要啊。这个你去告诉天主就够了啊。在咱们天主教大要理上也出现了几次祷告啊，很少，但是也出现了啊。但是咱们总觉得不想用啊，觉得好像基督教用了我们就不用啊，其实我们的心要宽一点啊。好，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些事儿啊交给天主的时候呢，就会减轻很多的压力和重担啊，信赖和交托。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啊，四章七节。好，请一位弟兄读一读吧。那就再找一位姐妹吧。
若望四书，若望非攻读非得攻读腓立伯书四章七节，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天主的圣言、
嗯。感谢天主。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很想平安，很想喜乐，啊，很想没有忧愁，可是呢？有时候这怀疑不幸啊，忧虑挂虑就进来了啊，那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那个城墙啊，我们那个院子没有管理好啊， 所以因此呢，这个保罗中文说呀，你们要用天主的平安啊，来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啊，这是一个军事用语啊，就描述了这个像这个卫兵守岗一样啊，来固守啊，保护这个内在的平安和喜乐啊，所以用天主的平安来保护我们啊，这是这样一个啊描述方法啊。那因此呢，天主平安就很重要了啊。平安怎么来的呢？哎，我总结了几点啊，就是1到8点啊，总结几点啊，来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怎么样就会让天主的平安临到我们中间啊？好，
天主的平安是在人的最深处，是外面的困难和骚动所不能影响的。二，天主的慈爱、眷顾和作为远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三，当信徒借着祈祷将挂虑托给天主时，就可享受心灵深处的平安。四，挂虑是仇敌攻击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意念里兴风作浪，进而影响了我们的信赖。
嗯，仇敌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用平安来保护我们自己。那天主的平安是什么呢？接着读5、6、7、8。
五，天主所赐的平安乃是天主的平安，也就是天主自己。天主能像军兵把守城池那样保守我们的心，使忧虑、使忧愁挂虑远离。六，主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不是叫我们的环境无事，乃是叫我们的心里有平安。七，天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八，心中有天主，当然就没有了挂虑。
嗯，当然就有平安了。所以这个平安不是说啊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一切都顺利那种平安，而是听在里面给我们一种平安，即使外在有风吹雨打，我们内心依然是平安的。就好像耶稣和门徒们一起这个渡船啊，渡海坐船一样啊，耶稣在船上睡了啊，哪怕是惊涛骇浪啊，耶稣却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啊。因此我们要和天主一份美好的关系哈啊，因为我们的天主呢也是背负我们重担的天主啊，你信赖他，他就会背负我们的重担。在圣咏第68章21到22节就提到了他承担我们的重担。好，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恭读圣咏第68章20节，唯愿上主天天受赞美，他承担了我们的重负，因他是救我们的天主。68章21节，我们的天主实在是拯救人的天主，上主天主使我们摆脱死亡的关口。
嗯，感谢你
圣言。
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债啊，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重担啊，让我们能够得安全得平安。好，那接着我们来学啊这个8节9节啊，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
恭读腓立比书4章8节，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4章9节，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得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这样，赐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哎，我们刚才说了平安很重要，怎么能够得到平安呢？哎，就8节9节啊，就是你看保禄这个写这个书信啊，就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啊，怎么又有喜乐呢？啊，然后要信赖啊。怎么就有平安了？哎，就怎么样来学习啊？那接下来呢，在第8节呢，保禄特别要 啊，告诉我们你们都该思念啊，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一共是八种美德啊，该思念，该追求，就是你天天要想的啊。用我们传统话说，你要去做梦想的啊。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就还没有当修士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那个老修女啊，在大教堂要读默想啊，每天读默想啊，然后呢上下册啊，然后每天都读啊，这个默想呢，让我们能够去想那些美德。什么美德呢？用八种啊，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啊，公平正义、纯洁的，就是没有任何罪恶成分的，可爱的啊，令人喜悦的、荣誉的啊，然后就是在我们教中间啊，传送的各样的美德啊，各样的称赞，你们都要去想啊，整天要去想这些事儿，你不然的话，你不想这些好事儿，那坏事儿就容易走进来啊，因为我们的思想它不能空白啊，啊，你总要想一些事啊，所以啊，我们要啊用我们的思想啊，让圣善的力量占据我们的思想啊，因为人心的思想是啊非常重要的。那魔鬼呢也是经常先攻击我们的思想，然后呢再夺得我们的灵魂啊，你看这是魔鬼策略。所以保罗知道之后呢，我们要先占领我们的思想啊。来，我们看那个灵修指导。
灵修指导一，人心的思念很重要，所以若要使一个人归服天主，必须先将他的心夺回。二，信徒应该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的心思，如果我们的心思是消极的、被动的，便会容易被魔鬼侵入并占用。三，撒旦若得着我们的思想生活，他就得着了我们的一切生活。所以信徒必须小心地看守我们的思想。
嗯，是的，你看，所以保罗说啊，你们要先思念这些圣善的好的，不然的话，魔鬼进来呢，把我们思想夺走之后，就开始去夺我们生活。比如说，你的思想啊，思念一些不好的事儿啊，这然后呢，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呢，就可能先去尝试啊，去体会，然后就慢慢的去走下去，走下坡路了。所以你看，耶稣也说，如果你思念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啊，你思念她那种不好的事儿，那已经犯罪了啊，你还没有做已经犯罪了。所以要首先啊，固守啊，保护好我们的思想。因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先在思想中酝酿啊。好，我们读啊四五六七。
灵修指导，灵修指导四，行为孕育了思想，他的心思会支配他的言语和行为。五，如果我们的心思都思念美德的事，就不至于有纷争。六，信徒若常去思想基督徒的美德，就会被激发受影响，使我们得到属灵的造就。七，一个人的思想如果被不道德的事物所污染，他内在的平安和圣洁便会消失。
嗯，所以我们要保守好我们的思想啊，任何啊这个思想啊，这个都要啊这个靠着真理，靠着天主圣言来去分辨啊，好的保留，不好的你要主动的去驱除啊，不管他多少次进来，我们都要去驱除他。好，那个保罗说了，那具体要干什么呢？啊，你从身上所学的、所看的、所听的，你都要去实行啊。这个马上就是列入了五点啊。凡我在我身上你看到的、学着的、领受的、听见的啊，你都要去做啊，让我作为你们的榜样啊。所以保罗非常自信的啊，告诉这些啊腓立伯的教友啊。好，这是那具体呢啊，我们再看这个。灵修指导啊，灵修指导。
灵修指导一，健全的思想必须带出美好的行为，思而不行，仍与我们无益。二，保禄敢于叫人学习他，乃因他先学习了基督。一个有学习的人， 才能叫别人从他身上有所学习。三，属灵的领袖不是在后面做指挥的，乃是在前面做先锋的，以实际的生活为榜样，给人真实的帮助。
嗯，保罗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前面那八个美德你们都要思念，你不能光思念啊，思念非常好啊，接下来呢你要带出，必须带出美好的行为啊，所以这是思想行为合而为一的。保罗说你们向我学习啊，因为保罗这个是学习了基督啊，才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是一二三啊，然后接下来的四啊，你做一个优秀的牧者啊，大家在提醒我们神父修女啊，也应该具备这些好的条件，应该供人来学习啊，这个供人来领受啊，供人来看见啊，你不能隐藏自己啊。来，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读啊，四五六。
灵修指导四，一个优秀的牧者应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A， 丰富的真理知识，能供人学习 ；B， 丰富的属灵供应，能使供人领受 ；C， 丰富的表达能力，能供人听见 ；D， 正常的行为榜样，能供人看见。五，我们若能活出美好的圣德，又思念又去行，就必有天主的平安。六，天主的平安就是平安的天主，他是平安的源头，有天主就有平安。
感谢天主啊！所以你看保罗讲的这个喜乐啊，平安啊，然后这个天主啊，所以你看这个一路的走来啊，帮助我们更深的和天主一份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个我们啊，我看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哈，接下来还有很丰富的内容，我看看啊，这个时间关系，那这样吧，因为从第十节开始呢，又进入另一个主题了啊，又说你们再喜乐啊，我再说一次啊，你们要再喜乐啊，这个，那咱们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啊，咱们休息15分钟到8:30啊，8:30啊，我现在是8:05到8:30回来啊。好，咱们休息15分钟。